兄弟，人格与行为。所谓兄弟如手足，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兄弟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兄弟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但并不从属于父子关系。人们认为兄弟本是同根生，所以理想的兄弟关系是互相帮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长兄为父，长兄需要担负幼弟的抚育之责。那兄弟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征呢？在儿童时期，兄弟是玩伴，地位差不多是平等的，虽然他们会打架，但并不会影响相互的情感。在慢慢学习儒家礼仪之后，兄弟关系便脱离了最天真自然的状态，有了一定的约束。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表达了兄弟之间的谦让和融洽。兄友弟恭，就是说哥哥要对弟弟有爱，而弟弟则要尊敬哥哥。总的来说，兄弟在结婚之前大部分时间的相处还是融洽的。对于他们来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在父亲的指挥和带领下，虽然他们偶尔有冲突和竞争，但还是保持着合作互助的良性关系。兄弟关系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他们各自结婚之后。当一个原生家庭分裂成多个新的小家庭之后，矛盾也会随之而来。如妯娌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兄弟关系，妯娌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下一代孩子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促使兄弟关系走向恶化。如果父母不能充当公平的仲裁者或者调解者，家庭很可能会破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耳熟能详的周氏兄弟，周树人及鲁迅与周作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两人在青年时期，在文学方面相互影响和鼓励。弃医从文的鲁迅也非常鼓励弟弟周作人从事文学事业，到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两兄弟又一起翻译日文或西方文艺作品，同吃同住同学的两兄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1917年，兄弟二人到北平，当时正流行传染病猩红热，周作人突然发起高烧，这急坏了鲁迅，他四处借钱研医买药，后来找到一位德国医师，才发现周作人不过是出疹子，而不是被传染猩红热，他才放松下来。1919年，鲁迅在北平西三条胡同购买了房屋，把母亲连同两个弟弟及其家眷接来同住。当时，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子女，他很喜欢侄儿们，视如己出。兄弟二人的不和，正是在这同住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此事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有很大关系。在兄弟二人不和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个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周作人的妻子告诉丈夫，鲁迅对其有非礼的举动，而周作人听信了妻子的话，于是兄弟之间的不和便越来越严重。此后，鲁迅搬出了这个大家庭，两人共同的朋友许寿裳说，自此之后两人不和，一改从前兄弟姨姨的情态，以至于鲁迅想取回原来家中的藏书都被周作人拒绝。兄弟虽然出于一对父母，但实则也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家产的争夺上。兄弟分家对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传统中国的农村，流传着许多劝谏兄弟不要相争的诗。九世同居张公义，子孙世代家不分。同胞手足须和妻，相帮相助能起来。不要三心共两意，莫听妇人背后言。打虎必须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但这些劝谏诗的流传，也从侧面反映出兄弟相争的现象很多。例如大多数人熟知的历史史实，三国时期的曹植所作的七步诗：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足见手足相残的历史之悠久。另一个著名的兄弟相争的案例，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明争暗斗，在唐高宗李渊的偏袒之下，太子占上风，李世民搏命一击，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兄长李建成以及支持太子的四弟齐王李元吉。大家很熟悉的是清朝时期的九龙夺嫡大戏，为了至上的皇权地位，兄弟死的死，囚禁的囚禁，即使是最终坐上龙椅的雍正，也在后世的不断揣测下无法为自己证明。而今天如此多的清宫剧选择该事件以及人物，也正是因为有各种戏说和想象的空间。除了与生死相关的权力争夺，普通人家的兄弟之间的竞争也无处不在。在传统中国的农村地区，财产按照均分的原则分给每一个儿子。一般情况下，在最小的儿子结婚之后，或者在父亲去世之后，才有分家的可能。父母为每个儿子准备同等份的家产，从现金、土地到房屋，很多时候父母本着养儿防老的观念，会对他们寄予养老希望的儿子格外优厚一些。这样做，其他儿子知道之后会觉得不公平，不仅伤害了父子之情，也伤害了兄弟之情。当然，手足情深也是可以延续一生的，不是所有的兄弟关系都像上面所列举的那样。夏季安和夏至清两兄弟便是最好的例子。在1947年到1965年间，兄弟二人通信600多封。在已出版的夏至清、夏至安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动荡背景之下，夏至清在耶鲁读书，直到博士毕业，后又进入美国的大学当老师。夏季安从北平撤离到上海，再到香港、台北，命运的颠簸在信中一览无余。两兄弟虽然分别漂流在外，与父母分离几十年，但是靠着单薄的信纸相互鼓励、相互支撑。在往来的通信中，他们谈文学、谈理想、谈政局，也非常接地气地聊电影、歌剧、明星。夏至清恋爱、结婚、生子，夏季安一次又一次向弟弟诉说对婚姻的恐惧。很难想象，在半个世纪之前，没有现代先进的通信设备，在半个月一次的航空信件中，兄弟之间没有丝毫的距离感。虽然夏季安是哥哥，但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水平远低于美国。夏至清理解哥哥的清贫，于是从读博士开始，每个月给家里面汇款100美元。那是他奖学金的1/3，而且几十年从未中断过。他们彼此从未清晰地划分对父母的养老责任，是兄弟之间的体恤和相互帮助， 才使得一个家庭在动荡的年代依旧顽强地存活下来。总之，手足相残和手足情深是兄弟关系的不同面相，也展现了传统中国家庭中兄弟关系的复杂性。